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这期节目我们依旧会聚焦 AI 领域的前沿研究，最近又有哪些有意思的新发现呢？
这次我们挑选了四篇很有意思的论文，分别来自自然语言处理和时间序列分析领域，他们在各自的方向上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新思路。
听起来很厉害，那我们赶紧开始吧。
没问题。第一篇是关于大型语言模型文本生成的，题目是 Turning Up the Heat, MIPS Sampling for Creative and Coherent LLM Output。
这个标题很有趣， Turning Up the Heat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 Heat 指的是温度，在大模型的文本生成中，温度是一个控制生成文本随机性的参数，温度越高，模型生成的文本就越多样，但同时也可能更不连贯。
这么说，这篇论文是关于如何让大模型在生成文本时既有创造性又能保持连贯性。
没错，现有的采样方法比如 TOP 采样在高温度下容易生成不连贯或者重复的文本。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新的采样方法，叫 MIMP 采样。
MIMP 听起来有点神秘，它是怎么工作的呢？
它的核心思想是动态调整采样阈值。传统的采样方法比如 TOP 是设定一个固定的概率阈值，模型只从概率高于这个阈值的词中选择下一个词，而 MIMP 采样则不同，它的阈值会根据模型对当前预测词的置信度动态调整。
动态调整能具体说说吗？
简单来说，如果模型对下一个词的预测很有把握，概率很高，那么 MIMP 的阈值就会收紧，模型倾向于选择高置信度的词，这样可以保证文本的连贯性。如果模型不太确定，概率不高，阈值就会放宽，模型就可以选择更多样化的词，增加创造性。
听起来很巧妙，那实验效果怎么样呢？
实验结果显示，在各种文本生成任务中， MIMP 采样都比 TOP 等方法表现更好。在高温度下， MIMP 尤其能更好地平衡质量和多样性，而且人类评估者也更偏爱 MIMP 生成的文本。
真厉害，感觉这个方法很有潜力。
那我们来看第二篇论文吧。
第二篇论文的题目是 Cut your losses in large vocabulary language models。他关注的是大型语言模型训练时的一个痛点，内存消耗过大。
内存消耗，我听说训练大模型要耗费大量的计算资源，内存确实是个大问题。
是的，随着模型词汇量的增加，交叉熵损失计算会消耗大量的内存，甚至成为训练的瓶颈。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叫切分交叉熵，也就是 cut cross entropy， 简称 CCE 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切分交叉熵听起来有点像在做手术，它是怎么切分的呢？
可以这么理解，传统的交叉熵计算需要计算一个很大的逻辑矩阵，这个矩阵包含了所有词汇的概率，而 CCE 的做法是只计算当前正确词的逻辑值，然后在内存中动态的进行 logsum exposure， 不需要存储整个矩阵。
听起来有点抽象，能用更通俗的方式解释一下吗？
想象一下，你要从一个很大的词典里找到某个词，传统的做法是把整个词典都搬过来，然后一个一个找，而 CEE 的做法是只把那个词的相关部分拿过来，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内存的消耗。
明白了，那除了减少内存， CCE 还有其他的优势吗？
CCE 还利用了 softmax 函数的稀疏性，跳过对梯度贡献很小的元素的计算，从而提高了计算效率。实验表明， CCE 不仅可以显著减少内存消耗，还能保持甚至略微提升训练速度。
真是个一举多得的好方法。好，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三篇论文。
第三篇论文是 DP Decoupled Embeddings for Pre-Training Language Models， 它关注的是在不同类型的数据上预训练语言模型时遇到的问题。
不同类型的数据，比如不同的语言、不同的领域吗？
是的，在这些异构数据上训练时容易出现负干扰、多语言诅咒等问题，导致模型效果不佳。DAP 框架的核心思想是将词嵌入和 transformer 主体解耦。
解耦听起来有点像分手的意思，为什么要解耦呢？
可以这么理解，传统的预训练方法是使用共享的全局词汇表和词嵌入，这样在不同类型的数据上训练时可能会互相干扰。DAP 的做法是让每个数据源都使用自己的词汇表和嵌入矩阵，训练时只共享 transformer 主体的权重。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做可以减少参数量，提高训练效率，同时也能让模型更好地捕捉不同数据的特点，提高泛化能力。而且这种方式也更适合联邦学习，可以保护数据的隐私。
这想法很有意思，那实验效果如何呢？
实验结果显示 DAP 在多领域多语言的数据集上都表现得更好，显著降低了模型参数和通信成本，同时提高了模型的泛化能力。
真是太棒了。那最后我们来聊聊第四篇论文吧。
第四篇论文是来自时间序列分析领域的 TimeMixer 加加 Natural Time Series Pattern Machine for Universal Predictive Analysis。
时间序列分析听起来有点陌生，它是研究什么的呢？
时间序列分析是研究随时间变化的数据，比如股票价格、气温变化等。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通用的时间序列模型，叫 TimeMixer 加加，可以处理各种时间序列任务，包括预测、分类、异常检测等。
一个模型可以做这么多事，这听起来不可思议。
是的，这正是 TimeMixer 加加的厉害之处。它通过多尺度和多分辨率的分析方法，能够同时在时域和频域提取数据特征，然后通过双轴注意力和分层混合技术有效地整合这些信息。
时域频域听起来又有点复杂了。
简单来说，时域是关注数据随时间的变化，而频域是关注数据中包含的周期性模式。 TimeMixer 加既能看到数据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也能捕捉到数据中的季节性、周期性，它有点像一个全能选手。
听起来很强大，那它在实验中表现如何？
TimeMixer 加在八个时间序列分析任务中都取得了最先进的性能，超越了之前的通用模型和特定任务模型，这证明了它在多种任务中的强大性能和通用性。
真厉害，今天的四篇论文都太精彩了，感觉收获满满。
是的，这四篇论文都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新思路，为我们理解和改进 AI 模型提供了新的视角。
好的，感谢小 T 的精彩解读。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感兴趣，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见，拜拜。